就是我们的总别相，先讲总相，在以后别说哈。那么净界法师在《十二论》中对真如和无分别智的解释摘录如下，前文啊就不录了啊。从这边开始，他说啊，真如是一个所证的离体，是一个无为法，它是无变化相的；而无分别智是一个因缘所生法，这很重要。所证的真如无变化相。能证真如的智慧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有为无漏法。既然有为，就是因缘所生法，有生住灭相，是一个能观的智，是一个有为法。它可以透过闻思的修正而不断的进步，是为了要证到真如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无分别智。无分别智的相貌跟作用是要决断名言，气会真如，这个是无心菩萨、实心菩萨都共许的一个无分别智的相体相，决断名言，气会真如。决断名言就是泯能所，不再用能所用名言去分别，对不对？离名言，离二取，然后呢，直接气会，就我们刚刚讲的，不带他缘，啊，不再立一个能观的心跟所证的如，这样子的对立相，直接怎么样？直接气会真如，直接气会真如。那么他的自信呢，就是远离下列五相。第一个远离不作意，第二个远离超寻思，第三个远离享受灭即净，第四个远离色自性，第五个远离真意意嫉妒。最重要的是不计意于真，这个话很重要，不计意于真，不在一切法相之外另外嫉妒有一个真实意，那么就是不能够用种种的差别嫉妒分别真理。真理不是用你的分别慧去圆他的相。那么此外，太虚大师对无分别智的引发也做了以下的说明：由闻教故生起闻慧，闻而即善思维，如理作意即成思慧，然后呢如实修行即成修慧，成闻慧时与性相应，成思慧时与戒相应，成修慧时与定相应。由修集资粮乃至加行位，引发根本智无漏无分别般若之大慧，复由根本智而起厚德无分别慧。所谓加行无分别慧、根本无分别慧、厚德无分别慧，皆由加行慧而引发，各以慧为自体，与诸善心所及善片行、善别境等相应而起者。此文的申论是在更进一步引申讨论义观中的意义。申论中的字句主要采自运顺法师的注解，在经过思考抉择之后重新安排而成的。但是也因为张大哥啊，其实是迁就了运顺法师的注解，所以他的思考啊，还是被拘碍住的，不够自由。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以下引文说。一些我们过去念的比较多的，我就不太去谈它哈。请各位看到我讲比较重要的一段文。好，第二能悟入离相意识种，为由离所至，能至即真如。请看到你们送的这一段，找到位置吗？好，并能正自相，此事如次第，即所远离，永远离初衷与维系，即常随诸相。找到位置了吧？好，底下呢我念啊，念这个张大哥的义贯。他说啊，他首先就引这个《金刚经》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底下他立刻就来这么一句，我把它框起来了。他说啊，一切相都是要离的，我把它框起来，然后把要涂掉，加上另外两个字，一切相都是自信离的，一不一样啊？我经常举，以前我讲《般若经》讲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手上是握着我的眼镜盒，对不对？你说我有握住它吗？我只是让它不掉而已，它毕竟没有变成我手的一部分了，对不对？我一放开它就它就离开了。我现在只是创造一个我的手的皮肤跟它的摩擦力，让它没有掉下来的因缘而已，懂吗？我为它不掉下来创造一个逆向的正上缘，只是这样而已，我没有把它变成我的一部分。可是凡夫只要它拥有， 对不对？他就会认为恒长，我的故事是我，这个是我所有，就会这样子想嘛，是这样子。可是任何你拥有的可以真实为你所有吗？就是你赚的钱也是五家共有，你娶了老婆，他随时要怎么想也是他，你同床照样异梦。我不是故意唱衰这件事儿，只是意思就是说，所有我们今天凡夫人以为的我跟我所有，都是虚妄的我执跟法执而已。我们只能够努力的经营，但是避不了无常的法性。但是我们不必要为这件事情悲观，对不对？如果我真的要爱一个人，我就无条件的爱嘛。但是很难，对不对？因为有我故嘛，对不对？我付出这么多，你怎么？你至少等量嘛，对不对？我不要求你加值，你至少要等量嘛。好，你不等量，你至少起摩机也给我一点啥秘书嘛，对不对？总是要有对价关系嘛。这种就是三轮不空的心态。凡夫呢，你会说，哎呀，难得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是什么？自信理，你根本不可能拥有非我法者，对不对？连我都不可得了，哪来我所有呢？道理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切相都是自性离，不是你想离，不是你要离，不是你修离，他才离的。张大哥，懂我的意思吗？好，张大文就是这个意思哈。于是呢，我们经过这样的训练呢，能离一切相，才能得无分别智。因为有了相，即有了分别，所以悟入无分别智的第二个顺序是要能悟入离相。悟入离相的修行过程亦有四种，啊，巴拉巴拉底下，我们谈一段他的申论。他说啊，所智相，烦恼是智慧所对治的相，烦恼是错乱杂染的因，这个是要离去的。啊，其实也是有语病，我就没有改了，因为我就改最前面那个总句啊，所以他也不可能为你所有，应该这样的解释会比较好。对不对？他究竟在法性上不可能为我们所有，也不可能久住嘛，所以烦恼体空寂嘛，对不对？根本没有自心可得嘛。你说烦恼我不让他去，当你今天碰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立刻破涕为笑，是不是这样子？你看小孩子都知道了，前嘛妈妈好，碰到一个好吃的东西，一拔掉，哇哇哇哇，就这样，心的无常相看得明明白白啊，看得明明白白，你说心怎么相续？你说我是带着泪水的笑，什么意思？是那个相没有灭而已啊，心完全只在当下那一念而已啊，你还能去哪去？你还能去哪里？你还在哪里住？你告诉我，好，这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当你们细细的啊，这个都是你还要自己在文字上琢磨你的心地功夫，你心地功夫到哪里，你的文字就会多细、多准确到什么地步。那么能自相也要离他，怎么解释呢？有了所对治呢，就有能对治，修三七菩提分、六波罗蜜多等，都是能对治烦恼的，那么都可以说是能治。那么上面提到所治的所取相不可得，能治的能取相也就不能成立，因此要进一步离去能治的能取相。其实呢，你在这里就把能取跟所取硬生生要把所对之跟所对之跟能对之配上去，我也没有改，我在这边跟你自己笔记记一下，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毛病的，你们请听清楚。所对之相它是所取，请问所对之相里面有没有能取的心呢、啊？有没有？比如说所对之是个烦恼嘛，那烦恼是不是用一个心去烦恼那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心去对那个境才会生起烦恼？你没有相境二分，你哪来生出一个心所？每一个心所都具足相境二分呢、啊？那么我们就把见分的那一头当作能取嘛，把相分的那一头当作所取嘛。可是你们今天很单纯的把所对治就当成所取，以为它没有能取吗？然后呢，进一步你说能对治。能对治是不是有个目标要当成他所对治，对不对？他有一个所取相，然后呢用你今天的观察会就把它当作什么能取相，其实还是自心分别自心相。他有没有拿刀去 杀贼。止观里面说得很清楚，其实止观要断烦恼，其实是自心拿剑砍自己的头而已。你把自己这个杂染分别砍掉了，把这个毒头一砍掉了，没有了能对治拿刀的人，因为命断了嘛，对不对？所要对治的那个毒头也断了嘛。所以当你拿般若剑去断毒头，毒头才断时，能直见的般若正智也就不复存了，一时断恶法。今天真实的观察是这种一时断恶法的非次第法，这才是真修。其他都是假名言称说，共就有一说就有前后嘛，对不对？一想就有能所嘛，对不对？一旦事变就有相见二分嘛，说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状态是没有这么多的次第，没有这些先后，没有这些差别，没有这些对立的问题。各位懂不懂意思？不只是你在修无分别智的是这样子，包括你今天用虚妄分别心去对境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只不过用你的名言心去取名言对境而已。这是细细你要去分别的。那么真如相，真如是无相可得的。从唯识的观来说的话呢，修道的所取相不可得，能取相也不可得，十恶取都不可得，而现前的无恶无差别就是真如相。但这里的真如相是视线的真如相，好像啊，好像出现的真如相，也就是一言的真如了啊，还是一言的真如，就是转一缘成时，是得到那个能观的常随足的智慧而已。当所取相和能取相都不可得的时候呢，视线的真如相当然也不可得，所以要远离。所以真如不是别开法相、恶取相、虚妄分别相断尽之后，另外会跳出来一个长个青黄赤白、大小方圆的真如相给你看，你还看那个米迦朵是梦神，对不对？怎么会出现那么一个东西呢？好，于是呢，进一步能证自相，修观时总有一能观相，这也是相，是无分别智所应远离的。因为只要修唯识观，无论是离所自相、离能自相、离真如相，总有一个离相观智的自觉。离相观智的自觉是与观行不能相离的，所以说是常随足，这也还是相。直到有证有得的正自相也离了，才是无分别智现前事相彻底的永离，是无分别智离相的全部意义。无分别智的现前就是心经所谓的无智亦无得。如果约大乘起心来讲的话呢，就是生住意灭的逆缘起，先灭灭相无明，对不对？最后灭生相无明。当生相无明，生相无明就是这边的能证自相，能证之相就是无明业相的生相无明啊，这就是这边要谈的。那么我要花多一点时间呢，是谈到底下这段文四德加行。我必须要说这段文张大哥你也回去看了，我改了很多啊。底下呢我不念你原来的，我就直接讲我改过的东西啊。他说啊，我直接讲他的申论啊，义贯我就不谈了。他说啊，有德加行，什么是有德呢？虚妄分别性是有德。依唯识的教理，若一切都不可得，种种执着都不可得，一切一切既都不可得，那又从何起修？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哈。那么因此先要确认虚妄分别相是如何有的。我想张大哥你写的你知道你怎么写的，对不对？我再念一遍，这段话很重要，请你们仔细听好。一开始啊，因此你不能先都把一切东西都认以为无所有不可得。一开始修如果都这样子，那不用修了嘛，对不对？心空空啊，没出个九头啊，那都好啊，点空空齁，你变变啊，就是无分别智吗？不是嘛。所以一开始你不能够先去知道答案，然后翻到书的最后一页，反正最后都是无智亦无得啊，我get空空get推推都 OK 了，不行这样子。一开始你要先去改什么？先要确认虚妄分别相是如何有的，而不是先去肯定虚妄分别相是有的， 这两句话是不一样的。第一件事情，因为有像嘛，所以我就去搞清楚它是怎么有的，最后发现它是什么，唯识性呢，那个像是我的心所变现，不是那个真正外所有的真实对境，对不对？这是你要得到的结论。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去确认这个虚妄分别相是如何有的，那么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以后呢，才能够知道如何灭除这个虚妄分别相，也因此才能够得解脱。那么一开始就认定虚妄分别相根本没有，那也就不用修行了，所以有德加行是误入正加行的第一步。这是我改过张大哥的话的意见。那么第二段文，无德加行，他说啊，意为是说虚妄分别的啊，是恶取名言。那么恶取名言相，实意是不可得的，是空的。这样子的观察名为无德加行。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观虚妄分别为有而修有德加行呢？因为由于依虚妄分别的有德，才能够观察到无德加行。明白一切的心境个别的对立是由心意识所现起的相而已，无德就是说外境无真实意，只是心事所现的相，心意识就变成了一切法的主导中心，无始以来就有这个虚妄分别的心，所以呢，在生死轮回当中不得解脱，在生死流转当中起烦恼造业受果，都是依着虚妄分别心而有的。虚妄分别心要是没有作用，没有的话，那就无所谓解脱了。如果根本没有虚妄分别心的作用的话，记住我讲作用，如果根本一开始一直以来都没有虚妄分别心，要是虚妄分别心没有作用的话，那么就无所谓解脱了，因为我们本来就解脱了，不是吗？我就没有所谓被虚妄分别相、被虚妄分别心意识所系缚的问题了嘛？这就是为什么要先安立有德，再成就无德的理由。有德不是真实有，无德不是全都无，了解吗？这个是这样设立下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还知道礼拜六下午的丽华，你还昨天还在问我的，而作用非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虚妄分别有的那个有，要讲成有作用。有什么作用？有系缚的作用。可是这系缚非真实，所以它能解脱，对不对？有系缚就是有德，能解脱就是无德。而这个有德跟无德，是不是指的意思？根本就是一个意思嘛，只是前后分位不同而已嘛。就像我在梦里面呢，我梦里面没有醒嘛，我就把梦的对境字体就当作一切都是实有，醒来以后我知道一切字体跟对境都是没有的，但是作用非无，行到要死，对不对？流嘛错了，光嘛老啊，对不对？泪也流了，心也伤了，这些作用回想起来都是宛如现前，一点都不能说是假的。所以呢，为师经常用梦来比喻，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有德无德行，有德无德行，我把它改成这样子：既然心外所取的境界无所得，那么所取的境不可得时，能取心，所谓虚妄分别心也不可得了。这样子，本来以为虚妄分别的有德，也就成为无德了。那么把有德无德两种加行综合起来，就是观境为事，事亦原生，有德无德非先后性。我再念一遍啊，你们愿意抄的话抄下来。观境为事，你了达什么？一切的对境只是事性而已。然后呢，这个事性呢，事也是原生，事亦原生。然后呢，有德无德前后的分位非先后性啊，有德无德非先后性，只是你的分位差别啊，都是你的心不相应行法的相应境界而已。好， 啊，所显现的境界而已。好，最后无德有德行啊，他说啊，无德就是上面的恶取都无所得，因恶取都不可得，显示出的恶取空性，就许它是有的。这几句话很重要，你不能就直接这样的想，显出的恶取空性是有的，这个话是有语病的。我们就许它是有，这个许的意思就是施舍。于是因此之故，我们就施舍有一个恶取空性，记住要加这两个字，施舍，是观待这个次第所证的恶取空，安立一个恶取空的性，对不对？这个名言是这样子，观待名言施舍假立的。记住哦，唯识的观法都在名假安立的过程当中，次第安立，次第破相，随立随破，随立随破，一直要把这念心练到无立也无破，那个时候就是无智亦无德的般若对境，了解吗？用次第修引发真实无次第的法性，所以依唯识的教理，所以恶取不可得而有空性，这只是加行，尚未证悟，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先观空性是有的，这是我改的。他原来张大哥说啊，但要肯定空性是有的，你引的是印顺导师的话。我说过，我为什么不直接请你们去买一本印顺导师的讲记就好了？是因为怕你们今天如赤子般的心呢，被他的法句讲记的文字直接就受限了，因为他老人家是不太赞成唯识见的，虽然他也研究唯识，但是他不太那么赞同唯识见，他对唯识见跟如来藏的学说，他是有他个人的看法，而这个看法并不等于唯识家自己的宗见。所以如果你要真实去解释唯识的论，你何必去看一个不是专修这一部论的人他所写的东西？但当你能够得到唯识中自己的宗见的见地，然后你再去看别人怎么样批评你，你就明白了他对在哪里，不对在什么地方。以前呢，我也蛮跟他老人家作对的，现在我也跟他和解了，我跟他最近跟他蛮好的，对不对？好，这个是这个意思。比如说，如果照我的个性，我根本也不会用法尊法师的翻译啊，我干嘛用法尊法师？因为法尊法师跟唯识宗自己的意见不一样，因为法尊法师自己的重点是什么？中观印成中观见，那中间不一样，中间不一样的人，我就不懂他为什么一定要花时间去研究别人的论呢？然后呢，还把别人论依照自己的中观见解释的那个样子，啊，那问题是现在藏传的弟子，台湾的汉传弟子也一样，捧着中观见的人去骂印唯识见的意见，把他当作是真实的，胡扯八道嘛。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中共怎么样报道我们呢？以前我们在报道他们大陆同胞在啃树皮，你相信吗？现在大陆同胞来我们台湾花钱呢，所以读经论呢，一码归一码，一码归一码，每一宗都在自己安立自己的宗见，安立他的叛教之地，成立我最殊胜的宗见。这个无外乎都是印顺导师最要批判的门户之见。你今天呢、啊，如果还没有功夫，你连自宗的正见都还没有建立，你就根本不可能去跟他宗辩经。那些东西都是当初他们辩经之后留下来的语录，你把人家辩经的语录跟草稿拿来当作学宗见的所依，莫学我认为不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藏传现在的弟子乃至于汉传今天学四不中义的人都拿这种宗派的对立辩证当作是学宗见的所依，两个人在那边吵架，你可以把吵架录音下来的东西编笔录，然后去分析这个人吵架所说的话就是他的意思，那个人吵架所说的话就是那个人的意思。我跟你讲啊，吵架是没有好话的，对不对？东家西家各打五百大板再说，没有一个人是对的， 没有一个人是对的。平心静气，为了要证根本智，你自己去实修实证，依照道理，用那个方法，依照那个次第，你去证道再说。什么事情都证根本智以后，才有资格跟别人辩经，才有跟资格跟别人讨论对与错、正确不正确的是非问题。你还这个东西没有奠定正见，就拿这些各自己都搞不懂谁对谁错的东西，就自己以为自中罪对他中都是混蛋，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底下你的话，因为用了很多这个东西，我都把它夸糊起来，旁边只是一个问号，底下我只送你两个字：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你回家自己去想想看，这段文四德加行是什么意思？四德加行就在讲这两句话：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好，底下那段文啊，他说啊，性是自体，相是意象，这个说得很好啊。我们所谓的性就是指自体，就体性的相就是意象，就我们心对于那个相分色的认定啊。那么如何才能够理解无分别智的性相呢？那么约有三种说法，底下就跳过去哈，跳过去。那么如果我们所谓的恶取名言等啊，根尘世这些东西啊，那这些东西由这六种无限的相来说明无分别智，这个六相是指什么呢？恶取即言说、根尽是气势，这六种相悉皆不现见的缘故，依大乘经来说，以上的六无限是如此的话，那么即在表明以下的六种情况：无恶取现即无所观，无言说现即无所对，无根现即无所住，无尽现即无所现，无事现即无了别之性，无气势现即无一处。好，这段文其实它就是多加一点易贯的词而已哈。这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相。第三，如大乘经所宣说来说明，它后面写后得无分别智，因为你底下讲虚空，所以我把后得两个字拿掉。啊，如大乘经所宣说来说明无分别智，是由现前的一切法见一切法都犹如虚空故。来说明无分别智，见一切诸行如幻等诸法，这叫做根本无分别后得智，懂吗？见虚空是比喻根本智，见如幻等是比喻无分别后得智，啊，两个比喻是不对啊，不对位的。那么幻法虽非实有，但却有如幻的相现起。所以呢，非全无，我加上这几个字，所以非全无，前面讲非实有，对不对？所以一定记住啊，本论一定都要讲这两句，同时讲非实有非全无，你不管讲法相法性相都要谈这两件事儿。这就是所谓后得无分别智的代相观空，对的啊，对的。那么后面呢，他稍微解释一下申论啊，他申论写得很好哈，他说啊，由住法性无分别智所证悟的是法性真如，智慧是能证，法性真如是所证。无分别智不是一般的智慧，一般的智慧是虚妄分别的，是有能见所见、能知所知。无分别智是无分别的那几个字，我把它杀掉。无分别智是无能所恶取的，不是无分别的。如果无分别智是无分别，那就跟色智性一样了，就跟这无想天的外道不是一样？我们前面不就讲过了吗？这个名为无分别智，这个无分别智的体相不是无分别，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能所恶取，是不随着名言分别所系，是这样的解释。我们前文就定义了好了，所以你不能讲它是无分别的啊，不能这样讲哈。那么换言之，那么没有主观、客观、能知所知的对立意义，本论说是由住法性。其实假说住法性，因为法性也无相嘛，所以住也就等于无住了。那么无分别智安住在法性中，法性是无相的，无能取所取，无能权所权，真如法性是这样的。真正的无分别智现前就安住法性中，法性是无二取离名言，无分别智也是无二取离名言，法性是这样子，无分别智也是这样。那么由无限 真正的无分别智现前有六种相不现，无现就是不现的意思。二取即言说根尽是气势悉皆不现，这六种相不现了，即一切法相不现，恶取不现，言说不现，如上依住法性所说，法性离能取所取，离能权所权，所以无分别智现前这两种相是不现起的。记住啊，不现都是指恶取名言不现，不是那个，不是那个相，不是那个根有没有的问题，不是那个事有没有的问题，只也意思就是说，根要起作用，尽要被见，事要能分别，都要假什么？都要假恶取名言。这些东西如果不假恶取名言，不跟其他的相合合，根本不可能发生作用。所以离开恶取名言，他们的作用都不发生。啊，要证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说啊，这个，所以啊，无分别智现前这两种相，就是这恶取名言这两种相啊，是不现起的。那么下面这四种无根、无尽、无事、无气皆相。一般的心识活动有根有尽有事，三种互相交涉才能够成为认识。所以说啊，根尽二合生事，根尽是三合生处，这是一般人的认识。但无分别智现前时，根尽是都不起作用，不现起根尽事相，所以真正的般若现前，一切相一切法不以恶取名言示现。这是我加的，不是不现，因为不现就好像没有发生一样。这以上的根尽是气事相，不以恶取名言相示现，一切法不可得，就是呈现什么安住法性的自证量，就是刚才前面所都会的个别正加行处真实位的意思啊。那么由现一切法见如虚空故，这个是解说根本无分别智，你这里就写对了啊。那么为什么呢？也可以是后得无分别智啊，现前的一切法啊，现前的一切法见一切法犹如虚空，唯识学以虚空譬喻圆成实性，所以呢啊，所以呢是根本无分别智。但这是依现起一切法见如虚空，并不是一切不现or不见，这是我加的，不现或者不见，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是后得智的代相观空，即一切诸行见如幻等故，这是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智见一切诸行都是如幻的，如幻法虽非实有，却有如幻相现起，所以后得无分别智见一切法如幻，并非全无，这是我加的啊。虽见一切法与凡夫二乘所见到的不同。无分别智的性相有三种，一是住法性，二是无限，是一根本无分别智说的三一经说，名后得智无分别啊，后得无分别智观一切相如虚空，了一切法是幻有。我再说一遍，后得无分别智是怎么样呢？是观一切相如虚空，了一切相是幻有。菩萨的修行悟入先，我加了这个字，先是有次第的，先要证悟一切法不现前，通达空性，然后起如幻智，通达一切有，起初是彼此出没有前后的，久久以后才能够二谛圆融无碍。唯识中对于无分别智，分别为根本智、后的智，就表示以先后次第显示非次第的真如。我再说一遍，是以言说的次第显示非次第的离言法性的真如，这样了解吗？因为离言法性的真如不可说嘛，所以我只好假借什么？假借先后次第的名言自性，先说开根本智，再说起后的智，对不对？你只能这样子讲嘛，啊，不然怎么办呢？好，这是不得已的名言自性安立的啊方法。所以呢，在分别一切品解释密经里面的分别一品，他就讲修止观两个前提很重要，合一合住。一什么？ 一明假安立，施设一切法，住什么？住大悲心，才能够升起最胜的空心慧。啊，你让你的智慧啊，明假安立的智慧，一定要跟慈悲相应，悲智相应，才能够入根本智，发起后的智，不会就速证涅槃去了。啊，所以整个解释密经谈的就是这个深意。他后头又摘了印顺导师的注解，我想他个人做参考哈。底下没有太大的问题，有的就是他最后一段讲三字的这个部分。他三字的部分呢，他讲了一切字、一切字字、一切种字、一切相字，搞得我都有点混淆了。我记得我当初讲的时候不是这样子讲的，我讲的是用现观专有论的三字跟唯识所讲的三字。啊，加行智、无分别智、后的智，或者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啊，你不要把不同的体系的那个法相哈，混在一块儿，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可是这里呢，还有一个东西是我谈的，所谓根本无分别智的业用有三，第一个离诸分别，离诸分别，一切分别。就算升起也没有系复性，这就是无分别智的妙用，但是就不能够写成离诸分别，一切分别不起，这是无分别智的妙用。这哪来的妙用啊？一切分别都不升起的，哪有妙用可得？因为你不去分别众生的根基，你不去分别法的形象，你哪来妙用可得？你根本心就是空空的嘛，静静的嘛，即静相嘛，即灭相嘛，就没有妙用。既然谈妙用，就应该这样的解释：离诸分别的妙用是，就算一切分别相升起，也没有系缚心。这样子说明才是无分别智的妙用。好，其实啊，这个观念从第一天讲变法法相论到今天，乃至于到我们后面两堂课，你们那个美感啊，你要再再出处，每一句都要抠准法跟法性，然后呢要了解每一句话，都要解释得非常准确，显现出它的无二意。什么时候可以说它的次第性，什么时候要说它的非次第性，什么说出它的二相假名安立，那个自信安立是名言自信的安立，而名言自信的安立就要显现什么？非次第无为法性的显示，这样了解吗？你要在这边无二无别无碍自转，你要转得非常的流利，而不会像戴元跟慧玲一开始写的，为了要让他很圆满起见，回一句话的讲到落落等讲到为北京到罗马去了，那个句子就写得太长了哈。道理准确了以后呢，还要变成分段次第啊，变成分段次第，让分段次第的论理让大家听得容易明白，句子讲太长就不容易明白。那中间呢，有些时候必要的穿插什么譬喻相啊，讲一些必要的譬喻啊，讲一些必要的譬喻。这是所以老实讲啊，你今天如果没有开无分别智，为什么默学到今天为止不肯写书？你没有开无分别智啊，我跟你讲，写书都是害人啊！当然有人认为他开文备字了，那就随他写了哈。可是我的原则，老祖宗教下来的宗法家规就告诉你，没有开无分备字，没有证无生法忍，述而不作。你可以去解释它，讲述它，论述它，评述它，报告你的读书心得 ，OK。但是不要以少为主，以为你这样的认定跟学习就是够的。这是一个佛弟子的相啊，我不敢讲学人呐、啊，那些出家的法师都在讲经的时候，学人在此报告，没有人讲说我在此宣说圣意，谁敢这样说啊？这句话只有佛才能说啊，我们是哪颗葱啊？我们绝对不是自卑啊。当然我们讲法也是要令大众起信啊，可是我都讲啊，你一定要有这个态度，永远纵使佛在出世， 他也都会视现寒山拾得那样子的像，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风干多言，所以造成他们两个遁入石壁。那让我们没有得度的因缘，那么多可惜的事情，两个这么精彩的人，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你不要让圣道末世啊，你自己的弟子像，你自己学习的那个风骨啊，态度啊，很重要。一切法从恭敬中求，你没有对法跟法师的恭敬心，一切学法都是白搭的。我不是说你要恭敬我这个人，是恭敬我怎么样恭敬我，你不要把我的地位抬高了。如果你们就讲我是有正量的圣人，所以我的话你们就把当作无限上纲拿来跟别人辩论，你是陷我于不义。你对我有没有恭敬？没有恭敬呢、啊、你让我替你们背罪啊。只要你说以上不是我说的，是廖成林说的，我就要负责任。所以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要下几次无间地狱我已经不知了、哦、但是呢，既然发了地藏菩萨的愿，既然发了普贤菩萨的愿，都要感官者都要欢喜修啊，啊不然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这种学讲经的人就要多拜忏，多修止观、哦、多修止观。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增上缘呢，所以我们的进步也比较快，龙天护法对我们的护持啊也比较会有力量。所以啊，你们不必怕啊，你们不必怕巡视护法，巡视本尊啊，巡视上师，你的心只要住在三根本的法性上安了，对不对啊？你下地狱了，老师会去救你，上师会去救你，本尊会去救你，护法都会去救你。跟你讲，没有人会许你堕落的啦。但是你心如果只要有一念有所得，韦陀都帮不到你，他就在旁边，就是帮不上你。你只要有一念有所得的心，你只要一念有所得的增上慢心，你就慢慢在那边蹲苦劳吧，对不对？所以我经常讲啊，下地狱是什么？下地狱是受教育，你就是苦没有吃够啊，所以才造三恶道的业。所以我经常讲啊，其实下地狱没什么不好，你苦受够了，可是问题呢，下地狱再回到人道来，就会带着三恶道的习气，这是比较麻烦的。所以你的菩提心没有退，所以我一直劝你，只要这辈子有人生，赶快去受菩萨戒。你只要菩萨戒的众戒不犯，你就会有机会来人道成佛，你就跟你的菩萨戒的戒和尚有缘，你就会有机会开悟大乘，开悟大乘。所以刚才上课前，简大哥要我讲一下《地藏经》里面那些境界，很多人都有相应的境界。我就举一个例子，《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地狱的风光，跟所谓的《大乘方广经》里面所讲的净土的风光，约唯识家来讲，一切都是唯识所现。唯识所现，我们说它是虚妄分别相。记住，请记得“假”这个字。虚妄分别相不是对跟不对，不是有或者是无，不是一也不是异。我们今天学了这么半天变法法修论，就要跟你通知报告这件事儿。所以你不要在地藏经里面说，哦哟，地藏的境界好苦哦，好恐怖哦。对，它让你生出厌离心，但厌离心不是厌离那个果，是要厌离那个因呢、啊。因如果不厌离，你那个果干嘛厌离啊？你根本厌离不了，你该去就会去嘛。那定业虽然不可以转，可是你可以创造不下三恶道的缘起。什么现观真如，你就可以不下三恶道。你纵使有定业，你可以不转生三恶道。所以地藏经有灭定业真言。但是为什么他的像写得这么样子的血淋淋呢？因为那是正量境界，是正量境界。地藏菩萨是我们今天所见到菩萨当中专修菩提心底，他的菩提心修到那种遍满的地步啊，遍满的地步，就是要后众生而成佛。如果众生不度尽，地狱不空，他不成佛的。所以我们讲啊，现观专论啊，讲啊， 发菩提心有二十几种，那么我们约讲菩提心的人大概会把它简化成三种菩提心。第一种叫做国王的菩提心，就是你先成就荣贵尊贵的身，那么你成就法身大事之后呢，在道驾慈航来度众生，那是一种菩提心。第二种菩提心呢，是船夫的菩提心，就是你今天呢，砍树木啊，造一艘船呢、啊，啊、哦，你当舵手啊，你当这个划桨的人，然后你的船是小，你就是小乘，中就是中乘，大就是大乘。那么于是呢，你就跟同船的一批伙伴呢，从此岸到彼岸，同成佛道。当同修道友正到彼岸了，你也同时到彼岸，这是船夫的菩提心。可是地藏菩萨发的是牧童的菩提心，懂吗？他把一群牛羊从这个无草之地赶到有草之地，逐水草而居，让所有这些众生在没有得度因缘之前，能够在福德具足的情况底下安住他的法身慧命，只要他一念跟法性相应，就能够得生彼国。只要把这些都度尽了，他才会去成佛，这叫做牧童的菩提心。所以因为他的悲心修到那儿，他的观慧就可以证到众生心的三恶道相，每一种品类的众生心的相就会在他的三摩地心当中现前，这是为识所现。当你修集了一切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因缘相的时候，这三恶道的因缘相就会在你的三摩地心当中现前可得，懂吗？虽无实义，但是现前可得。所以在我们以后会学习的观所缘论里面谈到一个问题，同样在地狱啊，地狱有两种众生啊，一种众生就是受苦的啊，受苦的地狱众生啊，第二种是负责执行的鬼族啊，啊，地狱道里面不是要拿叉子啊，啊，把你吐到给热锅里面去烧烫的东西吗？那个鬼族也一样在那里。于是观所缘论就问一个问题，同样在地狱道，如果众生受大苦，那么这些鬼族受不受苦？难道他们是上下班制的吗？下了班他们就回家 QK 啊？好，纵使他可以回家 QK， 他上班的时候是跟那些人在那里啊，拜托，那个火热地狱多么热啊，他跟那些友情在那里，虽然我不跳下火海油锅，我在那里热都把你熏死了，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他可以不受业报？ Why？ 楞严经讲，一切都是寻业发现，你有那样的业因才会受那样的果报。可是虽然寻业发现在那里有别别到了化身友情在那里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五浊恶世会有菩萨实现。那个菩萨视线就像是他入你梦中一样，因为我们在这里娑婆世界大做梦中佛事，所以见梦中佛，度梦中的我，听梦中的法，修梦中的家行，成就梦中的佛道，一切都在梦中完成。可是虽然是在梦中完成，你就是借这样子的次第得证，悠悠忽忽的，你会一念一念心会醒来，会醒来，你懂我意思吗？会有在大苦境界当中醒来的时候，地狱众生都会，不要说是我们，地狱道众生在他的结业深深一起受苦灭尽的那一当下，他也会一念一念碰到法性中阴现前。可是立刻无明风又来，他觉得啊，好舒服，我终于可以放生，才一放松，立刻又在地狱受胎。但不是受胎了，就化身又一个结业深深又现了。所以地藏经就在讲这个过程，那都是真实境界。那有人说地藏经是伪经，随他说当你恶业现前的时候呢，你们他骂骂号的喝。可问题在哪里？问题你还是寻业发现。所以你看啊、哦，有人学藏传的中阴究度，藏传人他们有文武百尊的说法，咱们汉传，如果你没有去读过生死书，文武百尊谁都身边宽满不在，人家 标准的中国人安怎看嘛，黑白无常，懂我意思吗？牛头马面，绝对看不到文武百尊的啊。所以我说啊，佛法从延伸，每一种教法都是在那个文化脉络里面用名言施设出来的结果。不要在里面辩谁的法比谁的高。你今天明明你的文化脉络就是这种文化脉络，你偏偏要去学跟你文化脉络经验不一样的东西。你只要有力量就 OK 了。问题在哪里？这边现文化百尊，这边现我黑白无常，同时来的时候你要关谁啊？这就是我一直讲要一门深入，不要杂修杂行的理由。一门深入，你才有办法能够抉择正道而行。不然来那个时候，你又开始随着虚妄分别想，糊里糊涂的团团转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有人不听，我觉得还是随个人教导的站脚，或许他很有办法啊，很有办法。我觉得也 OK， 我觉得也 OK。 你看我常常像那些学藏文学梵文的，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觉得你够年轻，有那个堪能性，你可以去学，你发大心，你有那个愿，你要去当现代的鸠摩罗什去翻译藏文变成汉文。可是问题，我看到很多人学藏文学了半天，一部藏翻汉的书也没翻译出来啊，学了梵文学了半天，顶多能够帮助你持梵音的咒而已，你也没办法真的去读梵文的东西。我们举一个明白的话来讲啊，你今天懂中文吧，中文是你的母语吧，你拿中文的书来都不见得看得懂啦，你半路出家去学一个另外一个语言，你看得懂吗？你看懂了那文字，你还是不懂它的真实意义嘛，还是要修，还是要证嘛。如果你是拿它要来用它来持咒，方便道上 OK， 可是就近道上你要真用功才可以。你已经这么熟的东西都不见得能够开悟了，何况用你不懂的东西。当然如果有正量的上师加持，另当别论，此外要除开啊，话要很公平的说。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下个礼拜我们会讲最后的譬喻说，然后呢再把简大哥的这个易观啊，他的报告跟各位这个择要的报告啊，择要的报告。那么等他依照我所建议的做一些修正以后，我们大家再来结集，好吗？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